大家好，今次好开心得到陈老师的邀请，给一个好好的机会，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学习唯识中种子学说的心得。今次的浅说主要是以李润生教授的唯识种子学说做蓝本和主要的骨干重点内容，以及罗公罗善教授的唯识方喻、陈晏之老师的唯识学概论、成唯识论述记赖耶讲座，还有我们教授相关的主题讲座，其他大德的著作和讲学作为参考，不能够一一列出，但是当引用的时候会列明出处，方便大家的稽查。如果有兴趣或者有志深入了解唯识中种子学说，可以直接去看李润生教授的著作原文，或者上法相学会网站收听李教授讲座的录音。前言所提，今次的目录会以李教授的著作《唯识种子学说》为蓝本，所以目录大致按李教授著作的编排，不过我会在第一讲，亦都是今日所要讲的内容里面，加入唯识学的渊源简介，给大家先初步了解一下唯识中的发展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唯识中在印度佛教史是几时出现和发展的呢？首先，关于唯识学的渊源简介，初初接触唯识宗，我会疑问到底这个宗派是不是横空出世的呢？通常一个宗教教派的发展，一开始都是会由教主去报教，到他离开人世间，这个宗教的主要思想都应该会是统一啦、朴素啦，同埋简单的，因为教徒一遇到有任何的疑问不明白，直接向教主请教就可以了。第二，这个的宗教教主会不会只是留在一个地方报教，或者只是对一个阶层的教徒去说法？假如教主是去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程度的人去报教，这样对于不同的教徒去理解这个教义，或者教主的思想会不会有不同的见解？第三，教义和本教的精神会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挑战而要面对适应的问题，或者需要革新的问题呢？那即是说，由教主在世的简朴教理会不会慢慢这样去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教理呢？如果将这个问题放来讨论唯识中的渊源，相信以下这个图非常实用。这幅图是来自陈老师《唯识学概论》的讲义里面，是由黎智坚老师的制作，以便介绍唯识中的源流。既然提到源流两个字，其实已经解答到唯识中并不是横空出世，不是好像孙悟空这样突然这样爆出来的，而是一种不离世尊所证的缘起和他所讲的教理精神，并且又经历不同阶段的佛教教理的革新的圆满学说来的。第一，我们先看看图中所标的佛世，即是释尊的降生公元前大概566年，去到他入大涅槃的公元前486年。释尊由降生到29岁毅然出家啦，经过六年的求道修行，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释尊体证了生死流转和解脱生死的法则，缘起法。这个理则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这个法则亦都不是释尊所创造的，是法已如是，即是说本然就是这样的必然法则。那释尊当时在菩提树下觉悟的，就是他终于找到人生大苦来源的真相，亦都体验到怎样去解脱这个大苦的法门。如果我们说唯识学说是跟佛教是有渊源，那这种学说应该会是缘起法的扩展。这个部分将会在稍后第三节唯识种子学说思想的产生那里会详细去讲。 成道之後的釋尊並沒有選擇即刻入大涅槃，而是慈悲憐憫眾生，不忍心眾生一直受處看似無盡長夜生死輪迴之苦，所以開展了他長達40多年來不斷往返恆河兩岸的不斷地為不同的眾生開示說法，最後在80歲的時候入大涅槃。这个阶段就是公元前566到460年的佛世。在佛灭后的第一个夏天，为了令到佛所说之法能够长存，佛弟子得到摩羯陀各国王的护持之下，进行了第一次的维教结集，即是王舍城结集或者上座六结集，由大迦摄尊者的主持之下。當時500位德學兼備的比丘，在7日佛內結集出經的四柯含經律的80眾律。不過，相傳還有數百千個的比丘是未講及這一次的結集，他們另外在7日佛內是結集出經律論集及禁咒座5種等等，亦都被稱為大眾部的結集。当中的集藏和唯识学说所依的经典是有关的，那我会在之后去解说。第一次的结集一直去到第二次结集之前，当时佛教仍保持住佛世时的原始形态，即是公元前370年都称之为原始佛教。直到第二次结集之前，大约佛灭道后的100年左右，由于摩羯陀国向东的发展呢扩张啦，多了很多不同区域的印度人啦，不同宗教人呢同佛教徒接触或者听闻佛法啦，有些人甚至乎呢是归了佛教的。咁当时的佛教呢因而受到呢很多来自不同 外面宗教或者是佛教以外宗教的挑战啦，甚至乎呢是有佛教内部因为擴張之後多了很多不同的印度人的教徒，是對於原本可能是佛教的一些教理或者戒律，他們的理解是產生不同的一些見解而有衝突的。好像最出名的事就是拔旗比丘眾的十事非法，其實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這個就是僧團分裂的導火線。咁喺呢一次嘅結集嘅詳情啦，同埋之後兩次結集咧，都唔會喺呢度詳細説明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想知多啲咧，可以參考高永霄老師《佛學研究初談》。佛教從此就進入咗保守派嘅上座部啦，同埋革新派嘅大眾部嘅部派佛教階段。前者保守的上座部呢，他們會認為所有的戒律非佛制者不可隨意制之，而佛所制定者不得任意更改之。的意思就是說，所有的戒律呢，如果不是釋尊制定的話呢，任何人都不可以隨意這樣去制定的。如果是釋尊在世的時候呢，制定的所有的一些戒律呢，就不能夠隨意去改變的，用這種理據呢去反對呢年輕一派他們的革新的想法。後者呢即是革新派的大眾部呢，他們就認為呢僧團是需要進步創新和適應時代呢去改革。他們認為其實佛陀所說的教理呢或者是所定的戒律呢，其實只要我們不違反佛的基本的教義精神，其實我們都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去作一些改變，來反駁這個保守派。這個時期的佛教可以說是分裂了。右手面的圖，一些用紅色框框框住那些是一些部派的理論的。這些理論其實是涉及到討論這個輪迴主體的問題的，他們所提出的所有的主張或者理論其實都跟後來唯識學說建立是有所關係的。隨著部派佛教的發展，佛教發展在公元前4世紀之前 小乘的佛教和初中期大乘佛教接续地出现，而初中期的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对唯识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咁本人呢，参考了赵锦凤老师的讲义啦，同埋陈心田老师的文章呢，会简单介绍一下呢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第一，佛教面对了来自内外部的挑战，咁啊，呢个内外部嘅挑战咧，我哋可以总结为一个宗教层面嘅对抗，咁系威胁到咧佛教佢自己本身嘅存在。咁所谓内外部嗰个嘅挑战咧，就系其实内部嘅唔统一啦。咁我哋都知道部派佛教其实啊，同埋一啲初期大乘嘅一啲嘅想法咧，其实系各执有无之间，甚至乎有啲好极端嘅说法啦。咁而喺外部嘅挑战嚟讲咧，主要系嚟自咧一直以嚟婆罗门教佢哋嘅挑战嘅。咁啊，虽然话婆罗门教喺公元前二世纪咧系有式微啦，咁但系刚才都提过啦，其实部派佛教咧系分裂成咧二十几部嘅。咁如果一旦咧系有一啲嘅情况咧系婆罗门教咧系比较强嘅话咧，咁系容易咧系俾佢哋攻击嘅。咁啊，第二啦，咁啊，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啦，咁啊，大乘嘅经群咧系陆续咁样去出现嘅。咁啊，例如好似波野一类嘅空义教经典啦，其他大乘嘅经典，例如宝积啦、花严啦、法花啦、维摩，咁呢啲嘅经咧，都會是一些以單行本的形式是陸續出現的，而且這些單行本的廣泛流傳呢，是當中是影響到一些佛教內部啦，即是好像革新大眾派那裡其實是會發展出一些南印度的安達羅派，這一派呢也都會有一些空性的思想，就是說空性陷於行運之中，他們將這種空性的思想呢都會向社會大眾呢去宣揚，尤其是係種姓階級入面嚟講，第三個階級咧嘅廢社，即係平民咧去宣傳，令到一部分嘅人民咧開始都會去咧聽聞啦，或者係信仰啦呢啲嘅空思想嘅。咁啊，第三。咁啊，上座部執有啦，即係執實有啦，強調修行嘅果位咧，以自利解脱成就咧阿羅漢咧為目標嘅呢種嘅不論係修行啦，或者佢嘅理論咧，其實都會同咧釋尊咧在世時咧強調咧就係自利利他嗰種嘅精神咧，即係菩薩嘅精神咧，其實係有相反嘅一種嘅，或者帶即係完全係唔同嘅一啲嘅嗰個情況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係會後期咧係會有人咧會去挑戰咧上座部呢種執有嘅思想啦，同埋佢哋以呢個嘅自利解脱成就阿羅漢為目標呢種嘅果位嘅嗰個目標咧，係會去挑戰嘅。挑戰嘅，咁所以咧就空中咧就會喺呢種嘅機緣之下咧，係會乘時而起啦，而嚟破斥咧有部嘅法執嘅。咁呢種亦都會係話係一種歷史發展趨勢嘅一種嘅必然性嘅。破有嗰個嘅意義咧，稍後會再繼續交代嘅。咁最後啦，印度大乘嘅經典咧，係由呢個公元前一世紀咧開始咧就慢慢流行啦。咁當時嚟講咧，面對咧，其實咧一早已經流行嘅部派佛教咧，咁喺呢個咁嘅大乘經典嘅弘揚階段嚟講咧，其實係正正需要一啲嘅有志嘅知識啦，或者一啲嘅傑出嘅佛教嘅論師咧，係將呢啲大乘嘅經典咧係加以咁去組織咧，同埋去弘揚嘅。咁啊，透過呢啲階段或者係呢啲嘅基礎嗰個嘅整理咧，其實咧越嚟越多一啲嘅大乘經典咧係相繼咁出現嘅。咁而呢啲嘅出現咧，亦都令到一啲咧傑出嘅論師咧，亦都係應嗰個時代要求而出現嘅，就好似龍樹菩薩咁啦。佢係一個非常出名嘅，亦都係印度佛教史上咧第一位嘅大乘論師嚟嘅。咁喺佢嘅嗰個嘅分別啦、決策啦、貫通呢啲嘅經典之下咧，咁其實已經係確立咗當時一啲嘅唔共於部派 思想的大乘空义的，亦都显示出大乘佛教的甚深空义和广大的菩萨行的。而去讲到空的思想呢，我都希望引用呢就是陈心田老师那个的波野引论的文章呢去讲解的。陈老师呢就去认为呢，就是空的思想是初期大乘主要用来破呢小乘执有而建立的。小乘认为呢世间的事物呢是真实不灭。小乘的行者呢多数呢会采取一种避世的修行的，以达至呢舍离世间解脱束缚。为什么呢？因为呢小乘的行者认为呢世间呢的事物是真实的嘛。因为真实而容易起执着。所以呢在这个对于这些世间上的事物起了一些贪嗔痴，因而会被烦恼这样去缠缚的时候呢，而被这些烦恼所影响呢，而作出呢种种的不善业呢，是招感呢业报轮回的。对于修行小乘的行者来讲呢，就是要达至解脱呢，在他们的想法来讲呢，就是需要舍离世间的事物啦，先可以解脱这些的系缚。但是相对于龙树菩萨主张的万法皆空呢，世界上一切事物呢的本性是皆空的，不是呢好像小乘行者所想的真实存在。所以龙树菩萨认为呢，要达至解脱呢，其实是不需要呢去避世的，亦都即是说不需要舍弃世间，而是反而呢要是证悟呢包括世间的万物的那种空的本性，即是诸法实相。所以呢相反于这个小乘行者呢，他们龙树菩萨呢主张采取一种呢不舍世间的态度。而是龙树菩萨的精神更加是说彻底的解脱应该是让到世间一切有情，而在有情这个部分呢是不单止是自身自己的解脱，甚至是说讲的是一切众生呢都是要令到他们得到呢解脱，证得诸法实相，这种才是真的所谓实践大涅槃。所以呢大乘的精神呢个意思就好像呢巨大的车城咁样啦，即是好巨大的交通工具，可以接载呢一切有情呢是同赴解脱之境。咁相反呢执着实在的部派呢就被称为小乘啦，表示佢哋呢是注重自身的修行去到解脱，只能够呢接载呢比较少的人呢可以达至解脱。咁就好像呢这幅图的比喻啦。《法华经》呢将三乘呢比喻成不同的车乘，咁就话声闻乘啦、缘觉乘呢就好似呢羊车、鹿车，因为羊车、鹿车佢哋呢即系佢哋嘅动物啦，或者佢哋个嘅车乘呢其实都相对比较细啦，所以可以接载嘅空间或者可以接载嘅人嘅数量呢都会相较于菩萨乘嗰嚿大白牛车呢那个的人数又好啦，空间又好是相对较少的。根据呢罗公的空中和有中的讲记来讲呢，去到后期的中观学派呢开始出现了内部的流弊和问题的。最能够去表达的或者去讲的问题呢就是呢个空性的过度强调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于实践的忽视，例如学这个恶取空，执一切皆空呢其实是有为因果法则，甚至乎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恶取空的那个想法呢，就会在世间上来讲呢我们世人呢就会认知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的了，甚至乎在真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会认为连真理都没有的，咁呢種就係所謂嘅惡取空，亦都可以係我哋世間所講嘅一啲虛無主義。咁空嘅話呢，咁聲聞法師呢其實佢又用咗一啲嘅比喻呢去話俾佢聽啦，即係我覺得係幾生動有趣嘅。咁佢認為空呢就好似 佛教嘅 X 光啦，可以經由一啲空性咧，我哋就能夠洞悉一啲嘅諸法實相嘅。咁即係話，其實諸法咧之所以係空咧，就係因為佢冇一個自性可得，冇一個實在嘅一樣嘢係可得嘅。咁而諸法嘅有咧，其實係由於嗰個嘅相用唔係空無嘅，即係話諸法佢有係有喺佢嘅作用，佢嗰個嘅形相，咁唔係講緊佢乜都冇。咁而空咧，即係空咧，唔係我哋好似頭先所講嘅惡取空啦，或者虛無主義咁啦。其實空係有一種正面嘅積極意思嘅，有建設性嘅。例如咧，冇空間咧，其實就唔能夠起屋嘅。如果我哋個袋咧唔空咧，就唔能夠裝嘢嘅。如果呢個宇宙咧，唔空嘅話咧，其實就會好難會有咩咧，各種嘅星雲啊、星體啊，或者甚至乎宇宙嘅生命嘅孕育嘅。所以其實空咧，就應該係咧，要係有空先會有有嘅。咁所以宇宙萬化就應該係建立喺呢個空意之上。既然中觀嘅後期咧係對呢個空性嘅過度強調咧，所以我哋唯識中咧強調色嘅作用咧，其實就係提出用嚟對中觀學呢種嘅，尤其是係佢哋末流嗰種幻空咧，係作出一種修正同埋補充嘅。咁喺呢個方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唯識中咧嘅學説咧，其實是建立喺咧空義之後嘅學説嚟嘅。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小结，从佛世讲到去初中期大乘嘅发展咧，可以见咧释尊所布嘅教理喺唔同时代嘅变化啦，唔同地方区域嘅交流啦，教外教内嘅人物嘅思想激荡啦，经过佛灭道后嘅数百年啦，咁朴素嘅佛世教理咧系慢慢咁发展啦、补充啦、修性同埋革新嘅等等。基本上咧，都反映咗咧教理上咧係有空中啦同有中嘅傾向嘅特質啦，同埋兩者如果過度發展咧，係會有一啲嘅漏弊同埋偏差嘅，都需要不斷咁樣去完善我哋嘅教理嘅。咁再睇睇呢個圖啦，咁唯識嘅思想咧喺之前嘅佛教歷史發展嘅基礎之下咧，係會繼續去咧係繼續發展嘅其中一個嘅階段嚟嘅。咁而我下一次嘅分享咧，就會係以簡介呢個唯識思想嘅主要人物啦，同埋我哋唯識中咧所依嘅經典咧，同埋唯識一詞係咩意思咧，繼續去講解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參考嘅一啲資料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